大家好，欢迎来到知定讲堂。我们今天啊非常高兴，请到宋国成先生上我们的节目。宋先生你好。
哎，曹董你好。哎，
那么关于宋先生他的介绍呢，我请我这个 AI 小帮手阿蛙来介绍一下宋先生。今天呢、啊、我们跟宋先生请教的一个主要内容啊，就是宋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啊，叫《诗述中国》啊。这本书请问你写了多久啊？
他先前是先陆续作为单一的专栏在发表了啊，后来经过了增补啊，然后经过修建啊，大概前前后应该历时有三年的时间。
哦，是是。那您这个叫《诗述中国》啊？一般大家看想到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经济上失速嘛，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像一部列车，它失控之后啊，它就会这个完全没有办法被控制的情况之下，在轨道上，这个脱轨啊，最后导致翻覆啊。那么，另外也是运用一种，就是说，当飞机它失去了一个起飞的动力的时候，它处于一种失速的状态的时候，
会坠毁
啊。所以取这两个双重的含义来。很形象的来描述，就是说当前中国的一个处境，还有它未来的趋势。所以说，这本虽然说一本小说、啊，它其实它凝结了我大概有超过35年。如果我要从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算的话，大概有超过35年，甚至可能接近半个世纪啊。从我读书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中国问题，所以我是从一个比较历史的纵深的角度啊，乃至于从这个中共这个政权的一个啊它的发展的轨迹。来探讨这个习近平统治的时代一直到今天为止，他会走向一个怎么样的，我把它定义为是一个悲剧的未来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详细的来说的话，这个失速这个失的意思呢，失去了动力，失去了方向啊，失去了目标啊。每一部火车它总要有个目的地嘛哈，所以它到达这个 terminal 的时候，讲个笑话，它上面写说此路不通啊，或者说这不是终点啊，意思就是说，整个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一个中国的发展，它已经失去了一个准确的，特别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健康的一个民族发展的方向。我插一个例子来说，你说像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个莫言，啊，他现场都受到这些民粹主义的这个分子的一个攻击啊，说他这个暴露中国文化当中隐的丑陋面，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汉奸啊，是个汉奸。连那个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做农夫山泉啊，他因为他上面的商标里面有一个景点嘛哈，他认为你这个叫亲日，然后你说这个辱华啊，所以你就说这个民主已经被扭曲到一个极为歇斯底里的，然后极为脆弱啊，玻璃心都不足以形容了，它已经变成是怎么样？保鲜膜心啊，一戳就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动不动就辱华啊，这也辱华那也辱华啊。非常的敏感，非常的脆弱啊，甚至是非常神经质的一个状态啊。整个中华民族他已经心理不健康了，他已经没有办法用一种理性温和的态度去看待所有的事物，他总是带着一个眼光啊。比如说他批评莫言哈，他说莫言的这个基因哈，没有中国人的红色基因的这样的元素哈。我是不晓得人类的基因是什么颜色了哈，但是他认为就是说中国人一定要我这个基因必须要是红色的等等，
对、
所以举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就是失去一个民族健康还有正常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
其实啊，你讲这个你要入华，满清末年，那不是有个传教士嘛，传教士好像叫Arthur Anderson Smith， 他写了一个这个中国人的性格，叫做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他里面就对那个中国人分析的非常透彻。那如果这样看起来，那个辱华程度就高得不得了了，鲁迅其实 批评这个中国人的性格，也是跟他这些异曲同工。嗯嗯啊，那鲁迅他批评中国人就很尖锐了。嗯，对，说中国人就是瞒跟骗。嗯，可是喜欢被瞒被骗。那如果是照那个Anderson Smith 他这个讲，就是中国人没有公德心，好，基本上不讲诚信，永远是骗来骗去的。要辱华讲中国人的这个性格，起码到现在也要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对，哦，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不是说今天才辱华。
对，
而问题是说，人家讲了100多年，怎么一点都没检讨？
对，
而且还要变本加厉。嗯，现在搞了一个全世界中国人的这个厌恶啊，嗯，变成一个世界的流行了。
对，
所以这个确实是值得探讨了。嗯，您这里面好像特别的对这个习近平还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是的，
对，
您刚谈到那个 Anderson Smith 对，叫中国人性格的一个描述哈，我觉得曹董你蛮懂我的心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就是用这个中国人的那种性格，其实来透视，来分析习近平的性格啊。所谓的中国人性格当中里面比较负面的，或者是比较暗黑、比较阴暗的那一面呢，在一个有权力的这个中国人的身上，他就越容易显现的
放大，
放大啊。所以这本书基本上来讲，应该就是说在华文或者是英文当中里面，有一个相当的篇幅就专门针对习近平的性格。特别是他的 political personality， 就是政治性格这个方面来讨论，这本书应该算是比较少见的了哈。嗯，在这个书里面，我就归结了习近平的5种的这个偏执的人格，非正常的人格啊。一个就是权威型人格啊，权威型人格的话就是说唯我是对啊，众人皆错啊，整个的一个领导风格表现出来就是。所有人本身他都不相信嘛，哈，现在连那个李强他都已经不相信了，所以就把他的总理记者会取消了等等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有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反乌托邦的一种情怀，或者是 dystopia， 就是所谓的敌托邦啊。你看他那个中国梦啊，中国梦是怎么样？中国梦就是非要跟美国开战，一定要把美国打败啊，才能够等于民族的复兴。我觉得一个民族的复兴应该是尽量跟世界和谐嘛。我们中国人讲真正的好的人格叫大同世界嘛，是吧？应该和谐世界嘛。
可那不是共产党基因
啊？对，所以说他没有这个中国人传统好的这个基因嘛啊。
他有共产党基因。
哎，对，他有共产党红色基因嘛，他不是讲到红色基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提到一个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啊，其实它是一个犯罪学的概念嘛。我想曹东林比我更了解，就是一个人被歹徒给绑架了。然后跟他长久的相处之后，他怎么样？
日久生情
啊，日久生情啊，
同意他变成他的一部分，
对，认同了他的这个犯罪行为，
对，
甚至跟怎么样，甚至跟他一起作案去了啊，从被受害者变成是一个共犯啊。这里头就是我们要讲说，其实毛泽东啊，对于习近平的父母亲是非常不公道的啊。习仲勋啊，当年延安保卫战的时候，如果没有习仲勋的话，啊，那时候胡宗南打进去的时候。类似像空城计一样，国民党的部队扑了一个空啊，结果把延安给保存下来了。没有他的话，共产党早已经被国民党消灭了。还有就是说，他被平反之后，他做广东第一书记嘛，啊，深圳今天怎么来的？就是习仲勋本身坚持要改革开放。所以没有习仲勋，一方面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一方面，如果说没有他的话，他是改革开放的吹哨人了，哈，中国改革开放的吹哨人。这样的一号人物，毛泽东都迫害他，啊，把他关到这个北京的渭西军区。每天3-5时就去看一下监视他啊，然后习近平的母亲叫齐心嘛哈，啊，把他关到那个武器干校里面去劳改了哈，啊，所以毛泽东对习近平这个人基本上来讲没有国仇也有家恨嘛，啊，从他的父亲角度来看的话，毛泽东照说我妻离子散啊，对啊，可是习近平我们讲说政治思想上的认贼作父，这个有了权力之后啊，非常没有报复毛泽东，他反而怎么样看齐毛泽东，效仿毛泽东，甚至怎么样？希望自己成为毛泽东第二，这个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嘛。
完全对，
哎，他有很多的这种性格的特征，在我书里面都一一做一表达。就是说，今天我们了解中国的政治，一定要从他的国家领导人的那一种特殊的性格，特别是习近平那种偏执的性格。比如说，他一天到晚在讲说他来梁家河，所以梁家河今天变成一种神话哈，他其实就是效仿在那个地方。然后每天在那个在整地扒土挑粪等等这样的一些很低贱的一个工作， 啊，就是劳改，劳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待遇，可是他偏偏就要把梁家河的这个经验把它神化、圣化成为一个怎么样他的治国的理念啊，等等等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他的性格本身具有非常完整彻底的中国人偏执性格当中的极大成者。
这本他是有这个共产党的基因，那么这个共产党基因怎么来的啊？苏联来的嘛，毛泽东以前根本就是斯大林的小弟，对不对？毛泽东他们这个在1920几年就成立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啊、党旗啊，跟那个苏联长得一个样，都是经过苏联共产党批准的。
对，
他就是一个毛泽东的小弟啊，所以他这个共产党的基因，共产党什么基因呢？共产党基因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来的嘛，您最近《资本论》有研究嘛？
是的。
资本论是什么意思？就资本论就是说资本万恶论，马克思讲的名言就是资本的生成啊，从头到尾每个毛孔都淌着血和肮脏，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仇恨资本，认为资本就是剥削劳工的一个万恶的东西，所以要打倒资本主义啊，要废除一切的私人资本，要把资本交给国家，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共产党的基因。那么他的基本上植根于这个对资本的仇恨，以及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啊。加上中国历朝历代啊，这种尔虞我诈、背后捅刀这种恶劣的这种习性，从秦始皇以后到现在了，基本上就是专制政权。专制就两个件事情，暴力加谎言，对不对？马上打天下就是暴力，马下治天下就是谎言。这个你看中共就这个样子啊。
是。
你看毛泽东以前发表的讲民主讲得多漂亮，尊重美国啊，美国是我们领导啊，是吧？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的打天下的时候，除了用武力、暴力，还用谎言。现在还是这样子啊。就是共产党的基因呐。从列宁开始啊，列宁那时候他们就说，哎，为了打倒这个资产阶级啊。我们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不管是说谎、骗人、残暴、杀人啊、不守信用，都是可以允许的啊。要打倒资产阶级，可以不惜一切，这是共产党的基因。所以这两个基因结合起来，我是觉得基本上就是到了一个病毒的程度。所以我常常讲说，现在的这个共产党就是个病毒。80年代末期啊，天安门事件以后，本来那个经济又是停滞的嘛。后来跑去请美国帮忙，美国为了要联中制俄，于是列为最惠国，然后加入 WTO， 然后大家去投资，这个帮他促成了过去30年经济加速成长。
是，
如果是假如一个飞机来讲，他过去30年的起飞，这个引擎燃料都是西方给的，
是，
你台商港商给他多少投资啊？
是，
对不对？他起飞了。就像现在开始厌恶这些了，要反动这些了，
是，
那等于说自己把自己那个引擎啊要扔掉。当然您是专家了，我讲这个，我是看就是这样子啊。其实从马克思开始就是充满仇恨的，仇恨资本家啊，仇恨这个私人资本，把这个当成万恶的泉源啊。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这1776年呢，亚当·斯密斯这《国富论》，居然把财富这个怎么创造出来的原理讲得清清楚楚。马克思是亚当·斯密斯去世以后30年以后才出生的。
对。
那我看他根本看不懂亚当·斯密的这个著作，怎么讲出这么离谱的《资本论》？
这个我补充一下了啊，其实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两大来源，一个就是亚当·斯密斯的《国富论》嘛，一个是 David Ricardo， 就李嘉图的这个地主与租税理论等等的。阿拉斯密斯最著名的就是说是市场上一直看不见的手啊。
对啊。
所以他认为，马克思认为，阿拉斯密斯他所探讨的只是财富增加的一个规律啊，但是他忽略了啊，就是阿拉斯密斯忽略了财富本身的剥削的秘密啊。所以他就从这个剥削的角度去反驳这个阿拉斯密斯，然后得出的这个您刚所提到的这个资本万恶论，还有私有财产的万恶论等等。但是哈，我作为一个也有了博士论文，就是写马克思， 而且我是就是所谓的 young Marxism， 就是青年马克思主义或者 early Marxism 早期的一个阶段，特别是1848年的那个巴黎手稿的研究啊，它是1844年的一个巴黎手稿，大概从1848年以后，马克思开始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啊等等的，提出了很多所谓的 capitalism 啊，特别是 anti 啊 capitalism 反资本主义的论述啊，但是无论如何了哈、啊，我认为马克思基本上他还是怎么样，始终站在工人啊劳动阶级的一个基本的利益啊，可是中共他。利用了农民之后，他到今天为止还有所谓的三农问题，他有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呢？啊，在中共当前经济下滑的时候，吃亏的这些工人他们现在发不出薪水，所以他们有个讨薪呢、欠我的薪水我要把它讨回来，所以因为讨薪而造成无数的这种群众性的事件，甚至造成这个公安打这个工人啊等等的，甚至还有更多有一些工人因为领不到工资生活过不下去了啊，就进行一些反社会行为啊，比如说像贵州那个山火有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面积的山火，那我就不相信那是因为丢烟蒂造成的啊，200多个山火，还有最近安徽那个张家港发生的这个市政府被爆炸了啊，还有这个公安厅也被爆炸等等，这个都是工人因为他得不到应该有的工资的这样的一个报酬，他使他兴起了一些抗争啊，所以我敢这么说啊，曹董，就是说今天的共产党党人哈，坦白讲没有一个懂马克思的，他们讲的那个马克思主义根本是一种变造的，叫做列宁斯大林主义，不是真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啊。所以他们在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认为是借尸还魂了啊，因为他已经被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嘛，苏联也垮了嘛啊，然后这个中东欧的这些原先的共产党国家也垮了，柏林围墙都倒了嘛啊，连越南现在都改变了嘛。被世界的一个历史证明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思想，如今共产党人还在讲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根本就是一个，我们讲 paradox， 就是一种诡辩。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讲工人无产阶级对抗资本家，中国根本没有工人无产阶级吧，连产业都没有，哪来的产业无产阶级？
工人是有了，无产是不，工人是这样。连基本的一些生存权利都被剥夺，
对呀、对呀、
都被共产党剥夺、到农民工，到城市里面打工，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户，有几千万的留守儿童，又不能跟爸妈来都市里面，所以这个基本的权利，这些人是很多是没有的。共产党这个骗这个马克思什么工人阶级来骗的，被骗最惨的就是农民工。这三年经济成长全部到哪里去了？全部贪官弄走了。那个贪官那种，哇，这个奢侈啊，那种花钱如流水那种，那个真的大家听了就傻眼了。
对。
那么现在呢？对，您那边也讲了很多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诈术嘛。你们讲了很多他那个诡辩哎，那你们能举两个例子来给大家讲讲他这个？诡辩，
我说几个比较熟悉的一个例子了啊。我把这个中国的诡辩分成了五大诡辩啊，一个是历史的诡辩，就是把历史曲解变造以服务它的一个现实上的需要啊。另外就是法律的诡辩啊，另外还有外交上的诡辩，还有就是价值论的诡辩，还有一个叫集权的诡辩啊。我就举其中两个来说好了啊。历史的诡辩，你比如说他宣称，香港哈。从来不是英国的殖民地等等。
可是最离谱就是说，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啊！
然后台湾是中国自古，我就要讲长一点了，因为你古到底哪个古嘛？是夏商周呢？还是秦汉呢？还是唐宋元明清呢？他也说不清楚是哪个古。
其实不用讲古的，台湾自古从来不是中共的领土。
对，
就对了吧？
中共并不代表自古以来的中国嘛。
对其实台湾从来就不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当然。
对不对？
这毋庸置疑的，
对吧？
那即便是说，你说台湾跟中国，以前我们不称它叫中国呀，我们叫唐山嘛，或叫中原嘛，哈，这是台湾这边的称呼。所以其实台湾跟中原地带有发生政治关系，只有两个短短的时期，一个是1663到1683年的那个明政时期的时候，大概有20年不到的时间呢。不过那时候明朝已经灭亡了啊， 那个时候是大清帝国的时候，所以台湾跟明政的那种关系，坦白讲已经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是一个已经失去政权的一个大明
流亡政府
啊、流亡政府的关系，
对，
不是当朝的关系，
跟那个、嗯、其实台湾跟国民党来的那个关系，跟这个明政很像啊，他就是流亡政府。
对，然后第二个时期是什么东西？也是就大清帝国，他就在台湾建省嘛，哈，他是什么的？1885年嘛，哈，派了一个第一位的台湾巡抚叫刘铭传嘛，哈，那么1885到了1895。不到十年的时间，甲午战争，台湾就割让给日本嘛，哈。
对。
所以其实，假如你要讲说自古以来，我们就不要讲的这个盘古开天那么遥远的时候嘛，啊，我们就从这个最近代以来讲的话，只有两个时段，就是明政时期，跟甲午战争前的那个十年，加起来呢还不到30年的时间，日治台湾那个时间还高达50年呢。
对啊。
所以你说台湾跟大陆之间中原地带的关系？到底是从哪一个古以来、一天到晚讲自古以来，自古以来。
而且、这个我知，你如果看中国历史的话，就有意思。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人？什么叫中华民族？根本是定义完全不清楚的。现在中国人喜欢讲啊，我们中华民族啊，炎黄子孙啊、文化，5000年文明源远流长。其实历史上没有这回事。如果是仔细的探讨历史啊，从这个西晋灭亡316年了，一直到现在好了。什么叫中国人？你搞不清楚了，因为呢，大家说，隋唐宋都是中国人，对吧？隋唐宋不是的，隋唐是鲜卑人，宋代是沙陀人，沙陀人是突厥人。这什么叫中国人？是搞很不清楚的。所以基本上中国在哪里，你都搞不清楚。所以其实我现在觉得，我们在台湾应该讲啊。叫这个三河流域，就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这个过去发生很多这个各民族在这边呢、生存斗争啊，这个繁衍啊，这个才比较正确。就好像我们讲中亚两河流域，两河流域很多很多民族在那边啊，什么这个巴比伦人啊，什么亚述人啊，什么很多在那边啊，到现在的那个伊拉克这个地方，你不能说。这个地方自古就是我们伊拉克人的，对吧？那很可笑嘛，可笑。所以讲这个三河流域啊，到底是谁的？是哪个民族的？你搞不清楚。其实老实讲，真是汉人啊，大概只有这个1368到1644，267年的明朝，可我们比较确定是汉人的，其他通通不是汉人的，
是，
对吧？元朝不是汉人的，满清不是汉人的，那个隋唐宋都不是汉人的。所以这个一团这个就是混过来的，所以很多概念是一直混过来的，对不对？所以我说常常讲台湾人，我们这个叫本省人啊，绝对不是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华民族有一点基因，可是它有很大一部分是原住民的基因，
是是，
因为当时清朝的时候，你到台湾来垦荒，只准男人来，不准女的来嘛，怎么会有后代繁衍下来？当然是大陆来的跟这个原住民的通婚嘛，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说台湾自古不是中国领土，台湾人也不能说你是中华民族了，
是是，
对不对？
对，
所以历史如果我们讲，我在常常讲说这个历史讲真啊，那整个中国历史不真的成分太多。